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乐在读经，读懂圣经并不难。我们最近在讲如何好好读圣经，我们已经讲了七次，今天是我们第八次来讲怎么样读圣经。我们还在分享好好观察这一件事，因为观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研读圣经是一个聪明的人才做的事情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做什么，而且如何做。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万主之主，神是一切的智慧源头，他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我们一定不会错。他叫我们不要做什么，我们就不去做什么，因为做了就会错。所以我们需要读懂圣经，读懂了我们就去做。可是问题在这一边，我们需要把圣经活出来之前，我们要知道圣经到底讲了什么。讲了什么有两部分，第一，我们到底看到什么，第二，怎么解释它。解释完了我们就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观察就带来解释，解释就带来应用。好好观察才能够做出正确解释，正确解释才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所以观察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情，你观察正确了，你就有可能解释正确。而我们过去的几讲已经一直在讲怎么观察，怎么观察，怎么观察，我们讲了十点要观察的注意的事情。而我们现在继续来讲，到底观察什么呢？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，在记叙文当中，在叙事文当中，我们要观察 what 到底这是什么。不仅观察 what 这是什么，也问 when 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，然后问 who 到底谁在这个当中，以后问 where 到底这在哪里发生的，在哪里发生很重要的。如果你去过旷野，你知道旷野的情况，发生在旷野跟发生在繁华的都市是完全不同的感觉。如果你没办法重建现场，我常常劝弟兄姐妹，我自己也做这件事情，读一段的圣经，我要重建那个现场。当然资料不是最多，也可能不够，可是你越准确的观察出来，描绘出来到底这件事情在哪里发生的，有谁参加，怎么发生的，那差别很大的。所以我们继续讲下去，除了 where 以外， why 为什么，耶稣为什么去耶利哥，耶稣为什么去耶利哥，撒该为什么爬树，你就是要问为什么。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，你才有解释的可能性。你不问为什么，你是没办法解释，你就说哦，我观察到了。所以观察的同时也是问 why， 以便接到下面解释的里面。撒该为什么要把一半的给穷人，为什么？当你仔细的观察，你发现一件事情，他把一半的给穷人，然后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，他为什么不先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，然后剩下来的钱我把一半给穷人，这两个有什么差距？那如果你会数学，你应该算一算这两个差距大不大。这差距可能很大，可能很大。如果按圣经撒该用的方法，他所留的会少。如果用先讹诈别人的还他四倍，然后再把剩下的一半给穷人，他剩的可能会多。那当然这个需要算，所以观察很重要。为什么这样做？为什么？约翰福音21章第三节为什么要问三次？三次有何不同？为什么？当我们问 why 的时候，是做预备解释的前面那个动作。亚伯拉罕为什么要骗别人撒来是他的妹妹？这是不对的事情，他为什么要骗？ why？ 当你去观察的时候，问 why 还可以观察出其他许多的资料。可是你不问 why 的时候，你不问为什么的时候，你可能观察不到那些资料的，观察不到那些资料的。第六， how 怎么发生的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进展如何，如何完成，为何可以做到， 如何、how 怎么做的。那这个是那些特别是用英语思考的人他们所写下来的，那对我们中文也很有帮助啦，很有帮助啦，就是七个 W。 Wherefore 当连接词的时候，因此、所以、有什么结果、结果怎么了、结果怎么了。当你在看的时候，结果怎么了，你总要问说后来结果怎么了，后来结果怎么了。我们一直看撒该，请问撒该那一件事情后来结果怎么了。耶稣到了耶利哥去，撒该爬到树上，以后他下来，耶稣住到他家里去一个晚上，住了一个晚上，出来，那些人就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撒该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主啊，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皆大欢喜。谁欢喜呢？耶稣欢喜，因为他得着了撒该。谁欢喜呢？撒该欢喜，因为救恩临到了这家。谁欢喜呢？被撒该讹诈过的人欢喜，因为讹诈一赔四，一赔四，早知道给我讹诈多一点点，现在还我更多，皆大欢喜。结果怎么了？结果耶稣得人，众人得财物，撒该得生命。如果你问，你这样问，你会发现说，原来观察有太多可以得着的。你越观察越喜欢。好了，你观察到解释的过程，那我下一次就要开始解释了。那观察的越多，观察的越仔细，你靠近解释就更容易了。你越靠近解释了，所以观察到解释是一连贯过去的。可是你观察不清楚，你就不容易解释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约翰福音21章1到22节，彼得为我们领受了使命，耶稣也把上帝所给他的使命传承给彼得，传承给我们。 Wherefore 结果怎么了？结果怎么了？约翰福音21章结束之后，耶稣就可以进到使徒行传第一章升天了，因为他已经传承了，他把重要的使命传给彼得了，告诉彼得说，喂养我的羊。注意啊，喂养主的羊，不是彼得的羊。虽然彼得的心态要说，这是神所托付我的，我要好好照顾，可是这是主的羊啊。清楚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结果怎么样？所以耶稣可以回到父那里去了，因为他把使命交给彼得了。那彼得得着了没有？彼得得着了，所以到使徒行传一开始，彼得就开始服侍主了，服侍教会了，服侍人了，建立教会了。所以当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七个 W 来观察，但是论说文却不只是如此。所以如果在论说文上面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的部分，当然叙事文也需要这些，可是论说文特别需要这些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我们对于论说文或叙事文的背景不了解，你很难解释出来。叙事文至少还说有个故事在，那有这个故事呢，我们光解释这个故事跟它的场景，我们就能够得到真理，得到神所要给我们的。可是如果论说文没有的话，如果论说文没有一个背景的话，那我们就很难咯。为什么？因为到底为什么写这本书呢？为什么保罗要在这个时候写这封书信呢？所以背景很重要，时代的背景很重要。为什么先知耶利米要写耶利米书呢？为什么阿摩斯要写阿摩斯书呢？那这些背景、时代、风土、人情，那都连在一起的，我们会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讲，因为背景不明白。到底这个时间跟那个时间差几百年，我们不明白。你不明白背景，你就很难把观察的准确。所以论说文当然叙事文也要，但是论说文特别重要。背景第一，第二，作者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？作者到底是谁？特别是论说文到底是谁？书信到底是谁？是彼得写的，彼得到底他的背景是什么？雅各写的，雅各的背景是什么？保罗写的，保罗的背景是什么？如果我们不了解彼得跟 保罗的出生的背景跟他们被呼召的过程，你可能看彼得书信跟保罗书信，你就不太能够抓到那个差距。保罗是加玛列门下的，保罗是法利赛人生的法利赛人，保罗是一个有知识、有学问、大大的年轻就出名的。彼得是一个渔夫，彼得是一个渔夫，路加是一个医生。所以如果我们把他的背景搞清楚，他的成长过程，他跟随耶稣多久，他为什么会这样讲，为什么路加要详细考察路加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。先知的教育背景也有差别的，以赛亚是怎么样的背景，何西阿是怎么样的背景，约拿是怎么样的背景，他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背景，就他描写的写作也不太一样。所以作者很重要，还有到底是写给谁的很重要，是写给谁看的，写给提阿非罗大人，写给提阿非罗大人的原因是什么。那么提阿非罗大人是谁，是写给散住十二支派的，是什么意思，写给腓立比教会，为什么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呢？你注意看啊，写给腓立比教会跟写给哥林多教会完全不一样。写给腓立比教会充满了喜乐，写给哥林多教会充满了责备，或者我们这样说吧，为什么？如果我们不明白受书者是谁，我们很难明白全卷圣经的目的。所以受书者很重要，还有主旨是什么，主旨到底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，他到底他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。我知道这个不容易啊，初期我们可能要背一背，我们要记一记，那你就容易明白。我记得我初读圣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一本最简单的各卷要义，就是马太福音大概是什么，马可福音大概是什么。因为我信主的时候比较年轻，大概中学啊的时候，十几岁的时候就信的。那那个时候呢，就啊一卷一卷的大纲或者是主要的内容，我稍微记下来或背下来。有些重要的年代我也背一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可以让我能够更明白圣经那个场景、那个时空，那更明白。如果你读提摩太前书，那到底提摩太前书整个在讲什么？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、十五节，保罗告诉提摩太说，我希望我赶快去看你，但是如果我晚一点点到，我要让你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做什么事，什么事先做，什么事要紧，什么事你应该花时间。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，原来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在希望见到提摩太以前，保罗不是太方便马上去见他，他就写了信告诉他，请人转给他说，你先做这些事。你就知道了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读提摩太前书一章到六章，你就知道他的主旨是告诉提摩太在教会应当怎么做。这个对于我们一个啊教会的牧师、教会的传道人、教会的带领者很大的帮助啊。因为这一本书的目的就是帮助人带领教会、建造教会的时候应当怎么样的知所先后。如果你知道四世纪的目的是什么，你就不会在那里很失望的看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，起来又败落，起来又败落，起来又败落。他写作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说这些怎么办呢？你初期可能要背，可能要记。为什么四世纪后面有个路德记呢？你说四世纪跟路德记是刚好编排圣经的时候这样放的，因为编排也可以有不同的排法，也可以有不同的排法。可是包括连编排在内，我们都相信神有他特别的旨意。四世纪那个时代进到路德记，你没有看到一个很美的结果吗？所以路德记为什么记载，为什么记载？那这些事情很重要的，当我们知道主旨它主要的内容之后，你会在读圣经上产生一个很新鲜的感觉，很新鲜的感觉。如果你知道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，你知道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，你知道哥罗西教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你再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，完全不一样了。你不是瞎子摸象，你是先看见象，你就是把眼睛闭起来摸，你大概可以猜说，哦，这里大概是腿嘛，哦，这里是尾巴嘛，这里是耳朵嘛，你先看见，先看见。所以这个需要借助别人的帮助， 这个需要借助别人的帮助。另外就是在观察的时候，结构也很重要，结构也很重要。如果你看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的上文跟下文，它有一个段落，那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这样？所以找出结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。所以观察不一定观察场景，观察也观察字句，观察字句。我常常在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，我常常喜欢用一个这个挂号，把它中间一段话拿掉，拿掉之后，你看主句是什么，旁枝是什么。有的时候一棵树哈，你整个都看到叶子，你不知道它的主干是什么。可是如果你知道主干是什么的时候呢，枝枝叶叶的不是不重要，而是要先把主干弄清楚了。所以你把一个句子拿掉，哎，上下文竟然还接在一起。如果你把罗马书九到十一章暂时拿掉，你从八章的最后一节接到十二章的第一节，你接过去看看顺不顺。如果接过去，你就知道九十十一它可以是单独的存在，它可以放进去又可以拿出来。当然放进去有它特别的意义，可是你把它拿掉，一到八十二开始接过去，又是一种感觉，是没有九十十一的插入，那个的感觉又是另外一个感觉。所以到底它的结构是什么，它的结构是什么，这个也是观察的重点，观察的重点。那今天是我们观察的最后一讲，所以我再把一些观察的一些进阶的部分，一些我们需要知道的部分，那跟大家提醒，这样你观察呢就会有一些小的技巧来帮助你观察的时候不会太辛苦。比如说什么呢，重复的字词很重要。这一段重复的字跟词是哪些，为什么重复，一主一信一喜一神，一直出现一，一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要这么多一，哪一个一放在前面，放在最前面的一又有什么意义。你看重复出现，重复出现你就会知道说重复它有重要性，重要性。为什么耶稣要问彼得三次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，你爱我吗，你爱我吗，为什么要三次告诉他你喂养我的羊。那重复，重复，重复的目的是什么，然后再仔细的去观察重复又有什么一样的地方跟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耶稣哈不会无缘无故来个三次，为什么一次不能明白，为什么要三次呢，那总有个道理的。可是你发现他有三次，那三次的同在哪里，不同在哪里，你会发现很多很多跑出来的东西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到三十三节一直讲到爱跟顺服，那爱跟顺服什么关系呢，因为重复出现爱又重复出现顺服，所以你就知道爱到底什么意思，顺服什么意思，爱跟顺服什么意思。所以重复，重复，重复很重要的，每一次的重复就让我们知道这一个要再来一次，它一定有重要的事情。所以观察的进阶，重复的字词很重要。还有什么呢，关键的字句很重要。什么是 key verse， 什么是 key word， 就是说什么是关键。有的时候前后场景用一个关键把它接在一起，那关键是什么，关键的句子是什么，关键的句子是什么。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，请问加利利的迦拿这一个整个的记载当中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那里，耶稣的门徒也在那里，耶稣也被请去赴席，以后发生一连串的事情，里面到底哪一个句子是关键句，如果你找到了，你就会观察整个的清楚出来了。因为你原来观察是个没有重点的，是平行的，是一样等同重要的。可是如果有一个经文特别的显明出来是哪一句，你会以那一句做分水岭，前面的往这边流，后面的往这边流出来了。所以观察还需要观察那个关键句是什么，关键词是什么。还有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连接词，连接词很多时候我们就忽略连接词。可是我知道有一位很有名的解经讲道的牧师，他非常看重连接词。神保罗牧师他在解释圣经的时候，他常常说你有没有漏掉这个连接词。有时候他一提醒的时候我们吓一跳， 这个连接词我们原来以为不重要，后来发现很重要。以弗所书一章15到23节，那如果你读这段的圣经，那你会发现这里有非常多的连接词在当中。诶，什么连接词呢？你看一章15节，因此连接词，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，那你读下去，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就是又，那那些这些，那到底他们的关系是什么？透过连接词可以把它接起来的，接起来的。我上次也说，约翰福音一章到二章有次日，再次日，又次日，第三日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以前就发现，次日，再次日，又次日，应该不叫第三日嘛，应该第五日或第四日，因为第一天，然后次日，再次日，又次日，不是第五日吗？为什么第三日呢？你观察，观察。那当然，第三日有特别的解释，你回去再看。解释性的语句如果拿掉，那它就连下来了。如果解释性的语句放进去，它就在解释那个句子了。那这个很多的，很多的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很有名的一段经文，很有名的。我想做基督徒都读过这一段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可是十七节、十八节是解释十六节的，很多人就讲到十六节，那没有问题。可是你光光读十六节，没有十七十八的解释，会给人基督教信仰是非常霸道的信仰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啊！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就是你做老大，我们其他人都该死下地狱。那如果你读这段圣经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刚刚接触到基督教的时候，是很小的时候看了一个教堂，西式的教堂门口几个大字，神爱世人。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台湾还是很穷的地方啊，谁这么有钱啊？教堂盖了一个这么大的教堂，那个墙壁上可以写整排的字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读成那个字很大的字，也不是小小的字啊。读完的时候一肚子火，为什么呢？神爱世人听起来很好听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也不错，叫一切信他的啊，信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不火啊？你脑筋不好才不会火啊！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不信他的呢？如果你没有读十七节、十八节，你没有办法解释出十六节出来。特别是对一个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你不读十七、十八，你不讲十七、十八，你光讲十六，其实不完整。不完整，虽然它本身看起来是你懂了以后没有问题，可是需要解释，需要解释。所以解释性的语句你拿掉跟放进去很大的差别，需要观察，需要观察。还有观察什么呢？我们需要观察说这句话到底是个命令还是个建议。命令跟建议不一样啊、哦，命令就一定要做，建议的话你可以采纳不采纳。神对亚当说的话到底是建议还是命令？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只有这棵分别上树的果子你不能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是一个命令还是个建议？那如果是命令你就不能不遵守，如果是个建议，我做错了也没关系，因为你建议而已嘛，你建议而已嘛。所以你会发现命令很重要的。提摩太后书二章里面有十一个动词，中文看不出来哪一个是动词，哪一个不是动词？可是原来的语言，原来的语言希腊文看得出来，里面只有十一个动词，其他的通通是动名词或者分词。那命令都是命令句，如果是命令句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还有， 观察，我们需要观察说它是个应许还是个警告。如果它是个应许，是我们可以抓住的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七节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就有个结果，神答应我们的。他说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，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。这是个应许，我们照着应许去做，就得一个结果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。在试炼里面要大喜乐，怎么会呢？他告诉我们说，因为我们经过试验以后，我们就会一二三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哇，谁不要这个啊？可是那是个应许。那应许是怎么样呢？是告诉我们说，在试炼中，所以会有试炼的，会有试炼。而试炼面对的心态是什么呢？喜乐，喜乐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说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。你看，这是个应许，他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你要给人，就有给你的。他说神要怎么给我们呢？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这是个应许。可是他前面说什么呢？说我们要用什么凉气凉，就用什么凉气凉给我们。所以这是个应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些进阶的事情啊，可以帮助我们更仔细的观察。我们已经讲完了好好观察，如果你一次不能够明白，你就再观察，再思想，再学习，再操练。好好观察，你就可以有好好解释，正确解释的可能性。我们从下一讲开始就要来讲正确解释了，盼望你按时来收看我们的节目，来明白读懂圣经不难，我们可以乐在读经。愿神赐福各位
朋友。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